昨天已经看到这个利未记第十七章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开始来看第十八章，很快的跟我们很快的看啊。那这个利未记第十八章那里，神有好几次向这些以色列人说，我把你们带到迦南地去之后啊，你们的行为，你们的一切的做所做的事，千万不要学习那些迦南地的人所做的那些坏事。那神就在这从十八章开始，神就好几次跟这个犹太人讲，我就是主耶和华你们的神。神在跟他们讲这些话以前，告诉他们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如何怎么做以前，神好几次在那里强调，我就是主，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到底这句话，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句话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以了解至少包括三个意义。第一，乃是要提醒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想出，要提醒他们神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神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神告诉他说，我是主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什么？我要你们记得我把你们从埃及地带出来。当然第二个，为什么能够神讲这句话，神乃是告诉他们说，你们是我特别拣选的人民，你是我特别拣选的子民，因此你们在所做的一些事上要学习我的样子，你们的作风，你们的行为要跟我一样。换句话说，神讲得很清楚，你们必须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强调他是圣洁的，所以神就是要犹太人他们的生活里面也要圣洁。那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神要这些把这件事说，我是主耶和华里面的神，作为以色列人听从神命令的一个动机，一个 motivation， 就是神这件事要来 motivate， 要来使犹太人有够强的动机去服从神。那神讲了这些话之后啊，在这十八章、十九章、二十章那里，神一再的强调，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你们的行为、你们的作风一切都要圣洁。那如果这样的话，到底圣洁的观念是什么呢？圣洁的观念，所以我把这个圣经里面的圣洁的观念大概把它怎么把它summarize， 把它集中一点。什么叫圣洁？我大概跟各位提过，圣洁的基本的观念就是神 essentially God essentially divine。 圣洁的意思叫做 essentially divine essentially God， 就基本上就是神。所以神到处讲，我就是圣洁的，只有神是圣洁的。所以圣洁啊，基本上讲起来，他就是神，不是其他的。好，谢谢。不是其他的人，不在其他的动物，而是基本上是圣洁的。可是我们在这一个圣经里面又可以看到，神是圣洁的，可是一切跟神有关的就成为圣洁。 OK， What is related to God is holy。 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做圣殿啊？因为就是这个殿呢，就是奉献给神，跟神有关系，所以叫做圣殿。为什么缘故我们叫做比如说有一些祭坛的东西啊，我们献祭以后就成为圣。为什么？因为我们所献上的这个祭物啊，就是跟神有关系，所以一切跟神有关系的呀，都成为圣洁。我们大概希望今天下午有机会看到，有一次当这些可纳的人呢，一些人背叛摩西、背叛亚伦的时候，摩西就讲过一句话，等到明天耶和华要让你们知道谁是属于神的，谁是神所拣选的，谁是圣洁的。那句话里面让我们看得很清楚，所有一切属于神的跟神有关的 就成了圣典。可是因为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啊，神既然在道德上是洁净的，而且本身神自己本身也关心到道德上的完整，所以一切与神有关系的人必须在道德上洁净，因此圣洁这个字啊，就有道德上完整的意思。Since God is concerned about ethical purity, moral integrity, that which is related to God has to be morally pure. Therefore, holiness acquires the meaning of moral integrity. 就说，我把这个翻出来，就是这样。因为神呢，所有一切跟神有关的、跟神有关系的，就成了圣洁。可是你既然神关心道德上的洁净，在伦理上、在道德上，神关心要保持洁净、纯正 ，OK。所以一切与神有关系的人，在道德上也必须是干净的，必须是洁净的，不然的话，他没有办法跟神维持关系。因此，圣洁就有这个道德上的完整 ，moral integrity， 或者说道德上的干净。这个观念就进入到这个圣洁观念里面去。可是另外一方面啊，再进一步 ，holiness is expressed in moral integrity, which is in turn symbolized by physical holiness。神呢、啊，为着要教导以色列人这件事啊，让他们说圣洁应该在这个道德的完全上表现出来。所以啊，神为着要教导以色列人明白这个观念呢、啊，神就用一个记号，就说好。所以啊，在肉身我们眼睛看得到的肉身上的完整、肉身上的完全，就成为道德上完整的记号。为了这个缘故啊，所以比如说，如果祭司身体上有残缺的话，就没有资格当祭司。神要为着要教导他们这些事实、这个真理啊。所以如果有人在哪一个方面有什么缺陷的话，他们就不能够当祭司，因为就算是没有圣洁。好，我们既然晓得这个圣洁的基本的观念之后啊，我们就可以看第十八章、十九章、二十章，这里这三章的圣经，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出来为什么缘故神要他们分别为圣，那到底那个意思是什么？什么一回事？所以在十八章那里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十八章那里讲到 ，OK， 我们看十八章第六节好了。我们看了这个这一段啊，我们没有时间念，我们大概看一下就好了。那里啊，比如说我们看第六节，你们都不可入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我是耶和华。其实在那里所讲的、啊、一大堆意思是什么呢？就说你根本你不可以跟你的近亲有这个性交的关系。那神是这么说的呢。那一个问题啊，我要问各位的就是说，也许各位要想想的就是说，这里说你不可跟你的近亲OK， 很亲的这个亲戚当中啊，有这个性交的关系。那这里所说的啊，是不是讲到奸淫呢？这个是不是讲到奸淫呢？是不是？当然包括奸淫在内，不过主要还是奸淫。因为在旧约时代，犯奸淫的人，两个人都要被治死。所以他在这里说啊，你不可入你国入之前的下体，怎么样亲近他们，怎么样他讲了一大堆的近亲，主要不是说跟他们犯奸淫，而是比如说这些人 ，OK， 这些人你根本就不可以跟他结婚，甚至到这种人，就说在这里所说的近亲，如果各位想要知道的话，仔细去看这些近亲呢、啊，就说比如说这些近亲，你的近亲。 好，结婚了以后，他的丈夫死掉以后，你也不可以跟他结婚。为什么缘故？因为圣经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当然，你记得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当亚当跟夏娃结婚的时候，神是告诉他们说，二人要脱离父母，两人成为，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一体，那英文把它翻成说，这两人成为一个 flesh， 就说啊，当你们结婚的时候，这两个人结婚的时候，这两个人已经不再是两个不同的人，已经是一个什么一个啊？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一体，其实也不见得是一体，是一个成为一变成一，在某各方面变成一。那变成一的时候啊，他的亲戚就变成你的亲戚，我的亲戚或者你的亲戚就变成他的亲戚，他的亲戚变成你的亲戚，那个关系就变成很亲。在这种情况底下，这种各种不同的很近亲呢，甚至说你根本就不要跟他结婚，不只是说不可以跟他犯奸淫，当然奸淫包括在内，可是不只是犯奸淫，根本连结婚都不可以。同时圣经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同性爱也不可以，这根本就是犯罪。甚至到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这里说与也禽兽交合的也是亵渎神的命令。那所谓亵渎神的名，所谓什么亵渎神的名呢？亵渎神的名的意思当然就是说我们乱用神的名字，同时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做神叫我们不可做的事，都是亵渎神的名字。我们看第十九章，我们讲到圣洁之后啊，第十九章那里啊，我故意把这个十九章的大概的这个内容抄出来的原因，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看啊，可是我把这个主要的地方啊查出来让各位看看，就可以晓得我们的圣洁，一个人成为圣洁跟他的日常生活的关系，他的范围如何，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因为第十九章第一节底下那里啊， OK， 我们看第十九章第二节，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那从第九章，神在第一节跟第二节前面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你们的神是圣洁的。那这个圣洁要怎么表达出来，怎么表现出来，我们看第十九章，很快的啊，很快的啊，我们的圣洁，一个圣洁的怎么样，一个圣洁的人在宗教上跟神的关系上，当然我们的圣洁应该表现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那这一点上我们很容易了解，所以我没有把内容写出来。可是你看啊，一个圣洁的人呢，应该成为一个好邻舍，应该诚实，不可欺压你的邻舍，在法庭上你做事要公义，你要爱邻舍如己，这些都是包括在圣洁之内。你要成为圣洁的人应该要这么做，甚至要其他的义务也包括在圣洁这个范围之内，就是说我们不可随便参差。这里啊所说的，也许对我大概提一下，恐怕有人会产生一些问题啊。利未记第十九章十九节那里，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等等。那里啊有很多人就不晓得为什么缘故神叫他们不可以这么做，所以今天就有些人说，奇怪，今天我们在这个什么农产改良上，我们用各种不同的配种要来改良我们的产品，他们以为说这个是违背了圣经，其实没有，那个跟这个没有关系。因为在那个时候，神为什么要特别教导以色列人，你们是我特别的选你们，你们不要跟其他的外邦人掺杂，所以神呢才用这一个 叫做什么实务教材，教导他们说你们不应该不要这样做。其实这样做不是道德上的问题，这样做主要就是为着神要教导以色列人这个很重要的功课，你们不要跟外邦人，你们不要跟外邦人掺杂。 OK， 好，以下讲到不可学外邦人的恶行，不可在你们当中不可有妓女，不可交鬼，你们要向敬老圣洁的表现。我们这次夏令会里面有些比较年纪大的，我们先请他们去吃饭，圣洁的表现之一，你要爱与你跟你住在一起的外国人，你在交易上在做生意方面不可以欺骗，这些啊通通是包括圣洁在观念里面去。所以我们从这节圣经里面呢可以看得出来，从这里的圣经看得出来，圣洁啊不只是说像这天主教的这个啊什么这个修道士或者修女一样，我离开这个世界跑到这个山里面根本没有人的地方，我在这根本没有跟人来往，我只是一天24小时那里祷告，就是圣洁。其实神告诉我们，圣洁是表现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方面，我们与人的关系，我们在工作方面，在某一方面都应该圣洁。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做生意，在我们某一各方面都是 OK， 都是需要圣洁。那第20章啊，我们的中文翻的把很多那种方式啊没有把它翻出来，没有错，第20章也是讲到你要圣洁应该如何做。可是如果各位看这个英文的圣经的话，你就可以看到第20章跟18章19章那个表达法不一样。第18章第19章只是告诉他们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这样做。可是第20章啊有另外一种表达法，就是告诉他们说如果 if 某一个人做什么，你应该怎么处理他， if 如果某一个人怎么做，某某人做什么事情，你应该怎么处理他。所以如果你去看英文的圣经的话，看就比较清楚。我们中文没有，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们没有把它翻出来。英文的圣经里面 if 如果假若某一个人做什么事，你应该怎么惩罚他，假若某一个人做什么事，你应该怎么对付他等等，就是第20章里面跟我们讲的。换句话说，第20章教导我们如何来对付或者来处理这一些没有听18章19章所讲的这些神的命令的人，我们要如何对待他们，就是把这些事啊在20章讲出来。那第21章跟22章啊讲到什么呢？讲到祭司的圣洁。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啊，第70啊 OK， 各位如果看那个大纲啊，那个利未记，我讲到第二个圣洁的生活底下有一神所统治的子民，第二彰显神荣耀的子民啊，其实那个没有错是彰显神的荣耀的子民，可是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圣洁如何把它表达出来 manifestation of holiness， 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圣洁的国民，我们应该如何把我们的圣洁表现出来。那第21章跟22章就跟我们谈到这个祭司的圣洁的事，祭司们要圣洁要如何表达。那这里啊，好，我只讲一两个例子，明天没有时间啊，讲一两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啊，在祭司里面神对祭司说，这犹太人的这些祭司们啊， 他们除了最靠近他们的真的比如说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兄弟姊妹之外别人他们不可以摸到别人的尸体只有他们的父母还可以他们的父母或者是他们的近亲呢还可以为他们居丧可以摸到他们的身体就是摸到他们的这个身体尸体之后啊当然就变成一个污秽的了可是呢大祭司连他的父母的尸体就不可以就不能够摸到这是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的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祭司他们要结婚的对象 OK 好我们也许看一下好了第二十一节也许很快的啊。第二十一章祭司不可为民众的死人沾入沾染自己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兄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姊妹才可以沾入自己好讲到祭司是可以这样可是第十节讲到大祭司在弟兄中做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职穿了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哀尽史诗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啊，大祭司神对大祭司要求跟对祭司要求不一样神对其他的人的要求跟祭司的要求又不一样就说神对祭司的要求比别人更高一点神对大祭司的要求比祭司更高一点好我们看二十一章第七节祭司们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羞的妇人为妻因为祭司是归神为上为圣我们看大祭司怎么样大祭司十三节他要娶处女为妻寡妇或者是被羞的妇人或者是被污为妻的女人都不可以娶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怎么样啊就说既然是祭司你的配偶应该是一个做人家好的榜样也不能够随随便便结婚可是呢一方面我们看到啊祭司跟寡妇结婚是可以可是大祭司连跟寡妇结婚都不可以所以这里给你们看到一个原则是什么我们在神面前所负的责任越大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我们在神的家中里面所居的地位越高神对我们的要求越大神对我们的要求越严格这点上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掉那同时啊当然我刚才已经说过这个圣洁就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么多的观念那为什么要代表这个圣洁有一个这一个道德上的完整所以啊就是身体上的完整啊就成为一个道德上完整的一个记号所以在那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祭司如果身体有什么有什么这个残缺的话就根本不可以做祭司第二十二章也跟我们讲祭司们呢可以吃这个大家所献的祭可是如果祭司沾污的话他就不可以吃跟我们讲到就跟我们第一次跟各位讲的一样不洁净跟圣洁根本没有办法碰在一起我们看二十三节二十三章以后神跟他们讲到你们应该守了节期那我很快的讲啊你们必须要遵守安息日这安息日大马是每个礼拜你们每一年要遵守逾越节逾越节就是他们纪念神在埃及杀这一个埃及的长子的时候把犹太的长子留下来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你们必须遵守那个节无酵节就接着这个逾越节期待的当中啊你们不可以有酵存在你们家里面一样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初十节 就说纪念到神的恩典，就是神给他们的这个农产物，他们应该把初始的果子奉献给神，让他们犹太人记得我们一切的恩典是从神那而来的。五旬节就是他们这个什么丰收的时候，就当他们五旬节当然是从逾越节过了五十天，就是他们把这一个什么收获，就是把他们的所有的这个农作物收进了以后啊，他们的庆祝在神面前感谢神。那吹角节呢，就是七月一号，他们的七月一号，他们的七月一号差不多等于我们的九月十月左右那段时期。在那段时期是什么呢？那个时期是他们的新的 agriculture year， 就是他们的什么农业的新年度开始。在那个时候他们要吹角，所以他们有这么一个吹角者。赎罪日当然是七月第十号，我们已经谈过了，就是我们当我们讲到这个赎罪祭的时候我们谈过了。祝棚节乃是要纪念他们在旷野所过的那些日子，神如何恩待他们。所以在祝棚节的时候，犹太人就要跑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啊，他们住在这个不住在房子里面，住在那个外面的这个棚子里，来纪念神的恩待他们。那这些节啊做什么呢？当然乃是要提醒以色列人，要他们记住神的恩典，我们千万不可随便忘掉神的恩典。这个节气的主要的目的在哪里？底下24章我们看到分别为圣的象征，就是说啊，在那里神为何要提醒犹太人，所以啊，那里谈到如何在圣殿里面点灯，如何在这个圣殿里面要排这个陈设饼，就在圣殿里面呢，犹太人这神要这个祭司们呢，要排十二个饼子摆在那里，乃是要在神面前，好像说纪念我们这些犹太人住在神看顾底下。OK， 那底下25章到27章里面主要跟我们谈到，好，你如果要跟神维持好关系的话，神叫你做的事，你就要记住，神要他们守安息年，每七年要有一年的安息年。到第五十年就是他们的喜年，在那个时候啊，如果有人卖了，因为很穷，卖了土地啊，到了这个喜年的时候，这个土地应该归还给原主，原来的主人，原主。这些神叫他们做出什么呢？就是要犹太人纪念到，其实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土地，其实我们今天所经受的这些恩典呢，都是从神那而来的。我们应该好好的记住，向神感谢。好，今天下午大概有希望讲完民数记，所以我们看民数记。当我们看民数记的时候，我们看到民数记的主要的结果是什么呢？民数记主要的结果，就如果你看这个大章可以看得出来，神指示以色列人应该怎么做，可是呢，以色列人不信从神，不服从他，因此啊，神的管教就临到他们身上。其实民数记就教导我们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在民数记里面，神用我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等一下我们会看，神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啊，来教导以色列人。神给你这些指示，如果你不肯听的话，啊，你别办的话，神的审判一定来到，神的管教一定来到。那民数记这本书啊，我们必须要不能够单独去了解，我们必须要看这个出埃及记啊、立位记跟民数记这里摆在一起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了解。OK，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了解他们这里面所讲的事。我们从时间上看起来啊，这三本书的时间上的关系差不多是这样的。出埃及记第一章到第十三章谈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地。那从出埃及记第19章 一直到民数记第十章，包括立位记在这里面，记载犹太人在西乃山在那里的经验。那我们看啊，从民数记第十章我们才看到这个 OK， 从出埃及记十三章他们出来了，所以十三章到出埃及记十三章到第十九章是他们在旷野从埃及出来走到西乃山，在西乃山呢神的启示，所以他们那里摆了很一段时期，圣经花了这么多的篇幅来记载在西乃山神跟以色列人当中的关系。然后民数记第十章开始，以色列人离开西乃就到了这个加西斯的地方，从十三章民数记十三章到二十章讲到他们在加西斯的经验。那民数记二十章他们就离开了加西斯，好，他们到二十二章的时候啊，就讲到他们来到摩押，在摩押的平原他们的经历。如果我们晓得这个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这几本书看起来比较不会把这个时间的前后搞 confused， 搞到混乱，有时候就不大了解说，好，这里所讲的东西啊，在历史上以色列人的经验里面是到底在哪里。好，我们来看啊，民数记第一章，民数记第一章那里啊，我们所看到的是第一，神要这些以色列人啊来做复活调查，所以在那里啊就算这个以色列人 OK 到底这个什么，到底一共有多少人，那他们神要他们在这个地方啊来数点人数的目的啊是什么呢？要他们数点人数的目的乃是要能够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可以去参加战争。所以第一次在那里来数点人数来做这个户口调查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准备要打仗。我们看第一章第三节，民数记第一章第三节那里讲到啊，凡以色列中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就开始算以色列人有多少人可以出去打仗。可是在这一个记在这个时候，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计算这些人的时候啊，利未人没有算在那里，利未人没有被算在内。 OK， 利未人呢是等到第三章以后才被核对，才来算他们有多少人。那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到的，从这里啊，我们看到神为什么这样做的一件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神教导我们啊，所有的以色列人每一个人在神的国度里面都有他们应该做的责任，都有他们应该尽的本分。利未人神把他们分别出来，你们不要去打仗，你们要好好的看顾照顾神的会幕。可是其他的人呢，你没有资格来看顾神的会幕，所以你应该去打仗。每一个人都有各种不同的工作去做，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另外第二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好，犹太人当中啊，因为神是做他们的王，所以他们每一个各种不同的人有各种不同的区别。神讲话，像以色列讲话，神都像摩西跟亚伦讲话。然后呢，亚伦的子孙祭司们，神给他们特别的工作，他们可以在这个会幕里面来献祭。可是利未人是站在祭司的底下来帮助祭司。他们主要利未人的工作就是要如何把这个帐幕踩下来，把帐幕搬走，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重新要把它盖起来。而且很妙的，有这些利未人呢，虽然他们需要搬动这个帐幕啊， 可是帐幕里面的那个圣所里面的东西啊，他们看都不可以看。要祭司啊把这个东西包好以后，利未人才可以来把这个东西搬走。利未人不能说，哎，我既然可以要来搬又贵嘛，或者说比如说我也来搬这个香坛嘛，我就要来就搬了，不可以，一定要祭司先把它包好。所以啊，除了祭司之外，没有人可以看到圣殿里面的这些重要的这些事。那然后当然就是利未人底下啊，就是一般的平民。还有一件事我要跟各位提的，常常有人觉得啊，常常有人就说，哎呀，我这个非常的属灵，或者说我们这个聚会里面啊，我们要神在我们当中做席位的居所位，让神来成全他的旨意。因此啊，我们这个聚会里面根本不应该有排什么时间表，我们这个聚会里面根本不可以什么组织，都不可以。我们应该让神的拣选谁来做什么，谁来拣选谁来做什么。很多人以为说没有组织一个 confusion， 一个什么，一个没有组织一个大家好像是乌合之众，就是合乎神的旨意。其实并没有，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啊，神是有秩序的神， God is God of order， 很妙。更妙的是什么？你看啊，神告诉他们说，你们以色列人，你们安营的时候，你必须要按照这个秩序，所以神把这个秩序摆好了。你们每次安营下来的时候，会幕在中间，利未人要这利未人，神把他们分成三家，他们每一家啊，他们所要做的工作不一样，可是你说他们工作不一样，所以他们呢，每次安营的地方一定要在一定的地方，那祭司啊也要围着这个会幕，所以祭司每次他们住下来的时候，祭司应该要住在这个会幕的东边，他一定在那里。而且每一个支派，你安营在什么地方，神都给他们指定好了。而且我故意用这个四个不同的颜色把这个支派写出来，我各位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各位看到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以撒加、犹大、西布伦、西面、流面，这个支派是哪里来的？雅各有几个太太？四个。这些十二支派的，这是从不同的太太生出来的，所以蓝色这些就是利亚的儿子 ，OK。黑色写的这阿瑟跟这个亚瑟跟嘎德，就是利亚的庶女的这个希帕的儿子 ，OK。这个 purple 紫色的啊，这个紫色的呀、啊，就是拉结的儿子便雅悯。跟约瑟，当然约瑟支派以法莲跟马拉西其实是约瑟的两个儿子，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是约瑟。那用这个 orange 就是这字，这颜色啊，是披纳纳结的庶女所生的儿子。你看神把他们排的时候怎么排法？哎，同母亲的那些支派啊，都摆在一起，蛮有道理的。就是这些人呢，因为是同一个母亲出来的，可能他们比较近一点 ，close， 这些比较关系近一点的人，把他摆在一起，容易相处好一点，不要打架。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啊，就是他们在安宁的时候，我们又可以看出。神并不是一个混乱的神，神的工作，神要做事按部就班，其实这样按部就班并不是什么坏事，并不是违反什么旨意，其实我们有好好的组织，好好的计划，并没有违反神，并没有说好我们有这个计划的之后啊，神就不能够在我们当中做主，其实不， 我们应该可以好好的计划，可是神啊，如果你说你要改变我们的计划， I'm ready， 你个可以改变，可是你们还没有改变，你讲我应该好好的计划，好好的预备，这个给我们学习这个很重要的功课。好，我们看底下很快啊，说尽量来开快车。第五章跟第六章啊，跟我们谈到以色列的营地里面所有一切的这个物味啊，不洁的东西啊，一定要把它除掉。所以讲到这里面的物味必须要清除，清除这个啊，清除这个物味，就不洁净的东西啊，一定要把它啊清除掉。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在第五章跟第六章里面，摩西跟我们谈到你要把这个营地里面的物味要把它除掉，他就跟我们谈了几个例子。第一，比如说他讲到这些有皮肤病的或者是犯这个漏症的，就是我们昨天所提的那些不洁净的这些人呢，他们通通要住在营外，不要到营地里面来沾污。而且啊，他谈到第五章第五节底下所谈到的是什么呢？谈到说，好，如果你欠人的债，或者是你去侵占了别人的东西啊，你就要献上这一个昨天我们所说的这一个啊补偿祭，能够把这些东西啊亏负别人的事啊，你要把它除掉，不然的话，你亏负别人也会侵占，也会沾污以色列人的营地。还有第五章，很多人喜欢看，不是喜欢看，就特别注意到看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讲到如果有一个人他觉得怀疑他的太太跟别人行淫犯奸淫的话，应该怎么样的试验的方法。那这个试验的方法啊，我们只要仔细不讲了、啊、那里面你回去我先告诉各位，然后你有兴趣回去有时间自己看看。神在那里安排一个方法啊，如果比如说你心里在怀疑，我太太可能跟人家犯了奸淫啊，在这种情况底下啊 OK， 他这个丈夫可以把他的太太带到这个婚的地方来，那就祭司又为他们做了一些事情啊，然后就把一种特别的水给太太吃。那如果这个太太喝下去以后啊，他是真是没有跟人家犯奸淫的话，他不会怎么样。那如果这个太太跟人家犯奸淫的话，这个太太会胀死了，肚子就胀了。那好，这个方法啊，有几件事我要跟各位提。为什么摩西就在这个地方说把这一个营地里面的污秽除掉，这个时候在这一个 context 里面谈到这件事呢？让我们知道啊，奸淫是一个很重要的污染营地的一件事，所以你一定要把奸淫的罪从你们这一个营地里面把它除出去，才能够保持营地里面的圣洁。好，可是还有两件事我们看到，当这个丈夫啊要把他的太太拿来做这种试验的时候啊，要来做试验的时候有两种情景，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第一个情形啊，就是说他的太太真是跟人家犯了奸淫，可是他的丈夫就没有什么证据可以告他，在这种情况底下啊，把他送到圣殿里面来，送到这个会幕里面来，神帮助这个太太帮助这个丈夫找出证据来处理这个太太的奸淫，证明什么呢？证明神也很关心，神愿意把这个奸淫的罪从以色列里面这个国中把它除掉。可是第二方面我们不要忘掉，第二方面就是说，其实这个人的太太啊，实在根本没有跟人家犯奸淫，可是她的丈夫啊心里起怀心起疑心啊，我的太太可能跟人家犯奸淫的。那当一个丈夫啊 对他的太太有这种贪疑，有这种怀疑的时候啊，这丈夫对他的肯定一定不好了，对不对？太太在那里什么白白受罪，冤枉在那里受罪。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啊，他们把这个太太送到这个会幕里面来，神帮助这个太太来证明说他没有犯罪。这样的话啊，是什么？神其实是帮助这个太太，对不对？我面面听听啊，因为我曾听很多人讲，在这个时候啊，你看在旧约时代根本就欺负了女人，要这个女人来做这种试验，要 go through 这个 test， 实在是欺负了女人。其实没有，你如果从另外一边看的话，神是非常顾念女人，恐怕她的丈夫啊根本无缘无故随便怀疑她跟别人犯罪了，她要对她不好，神就干脆我用一个方法让你知道你的太太很清白，你好好对付你的太太，还好对待你的太太好一点。所以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